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好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讨他的喜悦。时间真的很快哈，这个2021年现在常常要想到底今天是哪一年啊？2021年已经是第二个主日啊，真的非常的快。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向他祷告哈。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啊，让我们在不动荡不安、繁忙的日子当中，
对，
你真
主
的
啊，
是
你要
能
帮助。
够帮我们来面对我们不大清楚的将来但是借着今天早上敬拜里面这些诗歌真是带给我们有把握、有盼望，因为你是万物的主。你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所以我们知
Amen。
道你不单单坐着为王，你是昨日、今日、以后、永远的王，所以我们知
Amen。
道，世界虽动荡，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知，你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不动荡、不安的将来的生活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你。因为唯有
Amen。
你可以依靠，唯有你是不改变，唯有你
是
是可以让我们依靠直到永远的神。不单
的，
单
阿
我们
门。
这一生，甚至于我们的子子孙孙，若是他们愿意走在你道路当中的话，他们也必定在你自己的保守当中。求主你今天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开口，也借着你的灵来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聆听，就像我们等等要念经文里面，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今天求主你也用同样的声音来呼唤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要让我们来听你自己的话，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除了在那个小朋友那边的这些小孩子们呢，我相信我们中间应该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我相信都是第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的移民其实讲到移民，其实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而且要面对很多的适应。更是在很多的方方面面，有我们所不习惯的，但是我们又要去适应的很多，我们寄居国的传统习惯、风俗、法律等等都要让我们去熟悉的。想到这里，我们就想起六十年代刚来美国的时候。现在的人，我相信资讯很熟了。这个，美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你在天涯海角，大概Google 一下都可以查得很清楚哈。但这60年代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我还记得，当时要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在问，到底要不要带铺盖啊？我想年轻的人，铺盖这2个字大概都会。在那个时候，在台湾也好，中国也好，你搬家就是要把你的棉被带到这个，所以我妈妈很担心，到底要怎么带啊？同时呢，我是从台湾来到这个 Upper State New York，一个是亚热带，一个是这个温带或者偏寒带啊。我还记得开学因为进来念书是秋季嘛哈。开学上课以后没有多久呢，我就面对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因为在台湾呢没有暖气，所以呢你冬天你就要穿很多衣服，而且是一层一层的，这里的人大概比较少听到穿所谓叫做卫生衣，就是比较厚的里面穿的裤子跟上衣，那所以从台湾来不知道就穿了。然后呢，上课的时候你就可想而知，那60年代美国的能源几乎是不要钱，这个 教学校的教室的暖气开到一个程度，你要开窗，外面在下雪，你要开窗让这个暖气跑出去一点，你才不会热死。告诉你，汽油才1.5毛一加仑。所以那时候上课真的很辛苦，浑身是汗又不能脱衣服。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当地的人才告诉我，哦，你在这个像住在伊萨克那种冷的地方呢，你冬天里面只要穿薄薄的，要一件很厚的大衣啊，然后呢冲到车子里，冲到另外一个教室呢要 OK 啊，所以是当时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啊，就不习惯啊。那后来呢，住了一下子之后呢，然后又发现美国这个美国人好像有点笨啊。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刚来美国也有这个感想，说美国人真傻，你讲什么他都信的。所以当时你不管是机关也好，或者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你就告诉他，我的情形是这样，他就相信的。我还知道有一个姐妹，她自己把 Blender 用坏以后，她退收，她说你这个是坏的。那他们店家的人，他这个二话不说就给他一个新的。后来才发现，不是人家笨，是人家先相信你。后来我们才知道，你一旦被美国人发现你说谎，那你惨了，啊，那比在中国要脱罪要难得多了，啊，因为他第一步就是相信你，啊，一直到他发现你不值得相信，这是对我们的思想上有很大的挑战。那美国的法律更妙，它是 "You're innocent unless you're proven guilty"，就说呢，你逮到一个人，你不能说他有罪，除非你能证明他有罪。我不知道你们对美国这个法律的精神熟不熟悉？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马上 accuse 别人有罪，除非你能证明他有罪。这个你不要小看哦，这个是其实一个，这是所谓叫做海洋法，这是英美的法律都是根据这个啊。那这个对人的保护真的蛮大的哦啊。什么时候你可以发现呢？以前我们住在南加州啊，有时候你开车要到墨西哥那边的话，你过界的地方就有人来告诉你，你一定要去买墨西哥的汽车保险。因为在墨西哥的法律不是海洋法，它是大陆法。大陆法是说你逮起来你是有罪，除非你能证明你无罪。啊，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是这样。啊，所以你在为什么要买这个保险呢？就是万一你过去闯了红灯等等的话，你在墨西哥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先关起来再说。等到你找到律师来说，你有什么原因，被抓错了，你才能放得出来，啊，这些都是对一个从中国或者台湾来的这个，就一个很大的区别啊，就是觉得不大习惯。后来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搬到英国去住。到英国呢，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从美国搬到英国，我们也常常有 complain，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最让我们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不论到哪里干什么事情，大家都排队。虽然在这个用 computer 这里面有这个字 queue 这个字啊，听过，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少听到 queue 这个字。但是你假如你到英国去的话，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以前这个70年代到英国的话，你常听到这 Q 这个字，Q 的意思就是排队，啊，就是排队。我记得有次我们有事情到伦敦去，坐火车到伦敦，车站一下来以后呢，就要叫计程车到我们办事的地方去，我们就一看计程车来就跑过去了，哎，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后面有一排的人。眼睛真的好大，对着我们。原来他们都是在那里等 taxi，啊，都在等 taxi。所以英国人，不论你到哪里，到菜场上你去买肉，啊，这个师母也干过这个事情， 一马当先就到前面去了哈，他们也是排队 queue，起先不习惯，后来觉得很好，原因是什么？他们有守法的精神，因为英美这个国家是法治的国家，所以他们对法律非常的尊重啊，所以是一个守法的国家。所以经过这个四五十年下来，慢慢很多这些观念啊也在改变，也在改变。所以当人从一个地方要移民啊定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要经过很多的调整的。那其实最好的话就是有人先告诉你，到底你要去住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啦、等等，到底怎么回事？当地的法律精神是什么？等等，你知道的话就会好很多。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其实上下文我们等等都会谈到啊，就是在《申命记》第六章，《申命记》其实就是主这个。神借着摩西，当以色列人要离开旷野，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神来告诉以色列人，你将来进入迦南地，你要注意些什么？你要怎么样行，你们才能够世世代代能够，我用了一个比较中国人常用的哈，安身立命的住在应许之地。所以。申命记就是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神吩咐他要教导他们要如何行，要教他们如何行。好，要怎么行呢？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有名叫做《Tina 以色列》这是以色列民都会背的，而且他们经常要借着这个经文来祷告的。好，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这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重点。这就是以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在以这个迦南地能够安身立命的话，这些事你一定要记得，而且一定要去遵行。好，我们先来念，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这一段就是神借着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你要怎么样来做才可以这个能够在那边能够安安稳稳的寄居在那里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他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呢？其实，在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的前三节请那 next，好，同样的是《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就是说明给我们听，他所以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呢，是神要保护以色列人，教导他们，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为的是什么呢？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这些东西教导你们，不是看看而已的，是要你们记得，而且要遵行的。遵行的目的是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所以呢，这就是这些东西呢。是要你们记得，是要让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要来遵守的，目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这就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告诉他的百姓，下面我要讲的东西， 你们要 pay attention， 听纳以色列，听纳以色列。目的是要你们进入那个本来不属于你们地方，是神赐给你们，如何才能够日子得以长久。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上帝所应许你的。所以这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刚念的四节到九节乃是神给他们的诫命，要让他们遵守，目的是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在应许之地存活下去，不但当那一代，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存活在那里。好，条件是什么？就是要遵行。条件就是要遵行。若是你遵行刚刚耶和华借着耶稣吩咐的，那你们一定可以在那里长久居住，而且在那里得享神的祝福，因为这是神允许的。你若遵守神的诫命，那神就保护你，让你那里能够得平安的祝福，这是神所允许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不管搬到哪里去，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不管你搬到哪里去，每个地方都是安全的。区别在哪里？假如你搬到任何地方，你靠自己，靠着你的本事，其实都不安全的，你都没有把握的。但是你如果搬到任何的地方，你是依靠神，遵行神的诫命的话，不管你到南非 这个对南非没有歧视哈、这个即使到很不安，听起来很不安全的地方，其实你也是安全的，因为耶和华会保护你，使你会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真正安身立命的原则，不是其他外面的条件，乃是我们相信神人，我们是不是相信神，遵行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因为神应许我们了，如果你们是，你们就可以日子得以长久，得享在那里为你预备的丰富，他要世世代代的与你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基督徒安身立命的原则。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学习，来一起互相勉励，我们来照着神的话来做。所以感谢神啊，神把了这些话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让他们知道啊，这是保护他们的，是要让他们能够能够做到的啊。那这里稍微有一点哈、解释一下，他这里的诫命这个字啊，其实应该更翻成命令啊，可能更好。他这个命令的意思呢，是一个原则啊，不是仔细的条文，所以你看它只有四节到九节啊，那么短啊，是讲到安身立命的原则啊，安身立命原则。好，就是因为耶和华神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就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都讲听啊以色列，听啊以色列啊，就表示非事关紧要，你们一定要 pay attention， 一定要听的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以色列人真的也很乖啊，他真的就守的他的历世历代啊，都来守着这个话，他们都这个经常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在他们的这个祷告的当中，都常常用听啊以色列这些的经文。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世界上的各民族中间是一个奇迹，啊，是一个奇迹。我们说中国文化很悠久，有五千年或者打个折扣，应该大概只有四千年的历史等等哈、啊。 但是因为我们中国差不多一直留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嘛，所以我们一直保留下来。你要记得，以色列人是大概全世界中各种民族中间，也许是这个吉普赛人例外吧。以色列民是世界中唯一的民族，经过最多的变迁、最多的迁移、搬来搬去的一个民族。但是，它也是全世界各个民族中间真正能够一直抓住他们的神，耶和华神的一个民族，以至于到今天，他们还能够维持到他们的信仰啊，虽然跟还加上你上次丁言这个罗马书就会知道最后他们还会归回的哈。虽然现在好像还没有认识耶稣哈，但是他们一直抓紧耶和华神，这个跟在圣经里这个教导非常有关系。好了，那我们既然这么重要，应当听啊，听什么呢？就是要听神的话。下面，就是我们刚开始念的这几节圣经里面，其实只有三部分，四五六节是讲到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谁。换句话说，你要能够安身立命，第一件事情你要认识耶和华，你要知道他是谁。下面这几节圣经虽然很短，其实它里面含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就刚刚讲了，它的命令是讲到原则，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搞清楚你信什么，因为你认识你的真神，神的应许、神的保护，才能够临在你的身上。所以它这三节、四五六节是讲到我们第一代移民，或者说我们第一代信耶稣人，你自己要搞清楚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非常严肃，一定要搞清楚你相信的神是什么神。然后第二段只有一节，就是你不单单两节你不单单自己要搞清楚你相信什么。不是单单头脑的，是你生命里面的真正经历的。你不但你自己要搞清楚，你有责任。我现在要强调，你有责任要 pass on，要传递，要传承给你的儿女。今天我们念的这几节经文，四节到九节都是命令式，所以传承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神的命令，也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一直做的。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信仰传承给他们的儿女。最后，他还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单单给我们儿女，我们也要影响到我们的邻居，要影响到我们的所住的社区，在邻居社区中间为我们的神做见证，是如果我们都做到这些的话，耶和华神就要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能够日子活得长久，日子活得长久，让他们能够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丰盛。同样的，今天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抱歉，我这跳来跳去对，sorry，我们看第一，这个六节啊，四节五六这三节一件事情，这个我这里打的呢，实际上是它原文直接的翻译啊，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一这原文是就只有四个字只有四个字。它其实包含的内容真的很丰富。首先，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哎，听起来 big deal 其实他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是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嘛耶和华是神， 让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神是使一借着神的话所启示的神，不是你我自己心里想的神，是神的话所启示的神。所以你单单跟人家讲着啊，我信神，或者他我也信神，你先要搞清楚，你信的神到底是谁。我们常常说我信神，常常是我心里想的神，或者我心里盼望的神，你知道很多洋人很喜欢说啊，我们的神呢只是一个个这个好巴巴在天上的满这个胡须满长的胡须白的老巴巴是很慈善的神。Well, it's partially true， 但是不是神话语中间所启示的神。要搞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神话语里面所启示的神，不是你心目中想要的神，不是你心里造的那个神，更不是我们所造的那些偶像。所以耶和华是神，蛮严肃的，蛮重要的。你要知道，我觉得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段信息，我自己心里很多感触，就是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挑战，在社会上，在生活上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情就要照这段经文的话回到神的面前，再来检视我们自己，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再去面对我周遭所遇见的困难，或周遭所面对的这些事情啊，回到原点，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第一个让我们看清，是神所启示的那位神。换句话说，神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神，那才是我们相信的神，那才是我们相信的神。第二呢，他说耶和华一，这个一就看你怎么翻译了哈，这个一其实很多种，包含了很多个意思，可以他是一位。神只有一位，可以说他是独一的神。圣经上是和合本是翻成独一的真神，他是独一的神，也可以翻成是唯一的神，也可以翻成是我们心目中间 top priority 的神，第一位的神，这都是一。那这些有时为什么觉得这么今天花时间讲这个一字呢？这就是借着这些让我们明白认识，再一次的检验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首先他是只有一位神，所以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我想信主久一点啊，这个老生常谈，但是我可以很严肃的讲，也许很沉痛的讲，我们常常忘记，多少时候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干嘛？是到神的面前吗？你现在没有打开视频很好，你也不必打开，自己去问一下自己，我第一个反应是到神的面前呢，还是到别的人事物的面前呢？假如你有这样的思想，你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耶和华已经不是唯一的神。耶和华已经不是唯一的神。因为假如你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一切的拯救，一切的帮助，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决定，都是来自神。都是来自神。所以一旦你去依靠人，依靠权势，依靠关系，你已经没有把神放在他应该有的位置上，因为耶和华一，他是唯一的神，他是唯一的神。另外一个呢，耶和华神，你要怎么了解他呢？因为他是有位格的，他有他的属性，他有思想，有感情，有恩典慈爱，有公义，有还会生气的，他有计划的，有旨意的，他对信他的人有要求的，这些都是 放在耶和华一这个里面。我们常常忘记神有属性，他有他的旨意的，他有他的计划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常常我祷告之后，我们唯一要的答案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答案。但是在了解我们的真实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最保险的祷告一定会成就的，你知道是什么祷告啊？我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全，因为这个祷告神一定要成全的，因为他的旨意一定成全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他有他的旨意，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神他做主。刚刚我们唱诗里面不是大水翻的时候，他仍然做王吗？仍然坐在宝座上吗？他坐宝座就不是我宝座，我坐宝座啊，对不对？要知道他是唯一的神，他有属性，他有他的原则，他有他的旨意。当然，他不是所有的神里面你选出来的一个神去拜的，他是唯一我们值得敬拜的。最后再提一下，他是 number one，他是我们 priority number one，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高的优先。讲了这个，哎，你又是老生常谈，但是我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人，这个老生常谈的话我也不愿意讲，我每次想到这里，就是要去回想自己，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思想自己。我在生活当中，我遇见抉择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其实最好的试金石，就是遇见困难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抉择、我们的把握、我们的依靠，就能够定义我们对神有多少认识。就是那个时候才定义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的。我们多少时候把神放在第一位？神要的事情，我一定第一个去做。想一想，想一想，只要你把神要的事情第一个 priority 做，你一定做成的。你把神的事情放 first priority，你一定有时间的。所以，耶和华神真有智慧。他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在那里活得好吗？注意，你要知道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那唯一的神。要搞清楚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应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他呢？那下面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特别把这个"爱"字再框出来我读到这里以前没有大注意这次要讲到的时候，这个"爱"字突然跳出来了，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啊？神在透过这个摩西给以色列人百姓命令的时候，居然讲你的回应是要爱耶和华神，不说你要来尊，你要来敬拜我，你要来遵循我的律法，不是讲那个，很有意思。他讲爱，他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百姓，我们今天所信的神，和我们相信神的基督徒的关系，不是守律法，关系不是尽义务，我们的关系是来自爱的连接，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他常用父亲爱子女的爱、夫妻中间的爱来形容耶和华的爱，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对神的常常误解的哦。信耶稣哦，你要每个礼拜这个礼拜天来做礼拜，要十一奉献，要查经，要读经，要祷告等等，那些都对，但是那是繁文缛节，不是原则。真正的原则是你要来爱他，因为当我们真的从爱的出发点来爱神的时候， 刚刚我提到的那些事情，你会自然而然的去做，明白吗？假如你真的爱耶稣，真的爱神的话，你真一定会自然而然的就去做那些讨神喜悦的事。啊，我很感谢神，我信主的时候带领我信主的那些传道人，就强调这一点，教导我们：你信主之后第一件事情你要爱神，你尽心尽力尽力的去爱神的话，你其他那些条例你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去遵行。不是有尽义务，不是尽要守律法，乃是因着你爱神，你自然而然不得不去做的。那这里尽心尽性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描述。生命经里面讲的用的这个十七八次啊，是一个代表说 the whole your whole being，你全人的这个心代表我们的感情、意志等等。尽性，我比较喜欢一个翻译，变成尽了你的性命。就是你把你的命都摆上了，啊，尽力你尽了你所有能力才干能够做的，来爱你的神。是要我们先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呢，要来爱神。原因很简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以前我这提过哈。如果我们先不能够真正体会神的爱，我平常先讲，我们真的很难啊去爱啊。所以呢，真的要让我们经历到神爱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回馈神的爱。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呢？啊，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注释，就是在这里列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这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试金石，啊，或者是一个 demonstration。当我们真的爱一个人，你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的，因为你被他的爱所感动，所以你一定会很乐意的回馈他的爱。这里我用一下四目例子啊，我真的很爱四目啊。那所以因为爱他，他常常教我做的一些事情呢，有时候当时也不大想做，但是因为爱他呢，我一定去做啊，我一定去做啊。所以我很能体会这句话。假如你真的被，因为师母也真的很爱我，那你真的体会到神对你的爱的时候，你也真的会回馈，用爱来回馈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就是要尽我们所有的能力来爱他。怎么样来爱他，就是听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今天，都是因着他爱我们的缘故。深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来为我们而死。啊，所以我们就会尽全力的去爱他。那既然有这样子的态度，啊，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行呢？他说第六节里面，他说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都要记在心上，或许有人会问，你怎么样可以告诉我你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啊，你怎么可以让那些外邦人知道你的你是相信有神啊，跟他信仰不一样？人家怎么看出来？啊，就要看你的生活行为嘛，他才能看得出来嘛，对不对啊？那这里稍微提醒一下哈，凡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请问你在记在心上之前，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是什么？
念。
你先要 知道神的话嘛，对不对？啊，就好像你要说你要守交通规则，你连交通规则都不知道你怎么守。好了，这里就想到了，假如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从来也不读圣经，也不关心神的话，请问你怎么记得神的教训？神怎么能够借着他的话来帮助你？啊，这个很白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要记得神吩咐你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真的要去读神的话，然后要记得神的话，因为当你记得神的话的时候，神可以借着他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神随时的帮助，而且因着你遵守神的话，你会在你每天遇见生活上面对的事情，你对它的处理，你对于你的选择的决定，你的思想的价值观念，因为你记得神的话嘛，所以你才会被神的话来影响来改变，所以这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你要真正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你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他。第三个，你要把他的话真正的放在你的心里，让他成为你引导你生活中间每一样决定、思想中间每一样的想法、价值的思考的条件等等，都是合乎神的话的。这样我们才知道我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才是真正的相信神。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第一件事情你要搞清楚你的信仰。Before you talk about anything else，你要搞清楚你的信仰。好，第二件事就是你要第七节跟第八节 next one 你要把你的信仰教导你的儿女。好，他这里说也要殷勤教训，教训这个字很有意思，是磨剑，要磨的，sharpen 要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我特别放了一张这个照片这是以色列的 soldier。他们就把第八节真的把它 literally，把那些经文Shema Israel 这有关的经文都写在指头上，然后放在不知道你看那个头上不是有一个小盒子吗？这是左臂上面也有一个小盒子吗？这就是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一定要照这样的做它有它内涵的意思。这里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值得反省的，很值得反省的，你不觉得？请问你，中国的基督徒不说所有的，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的信仰放在 top priority 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啊，教导我们的孩子啊？平时我们也没有按照神的原则、神的话来教导我们孩子，没有的话，这是诫命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当然首先条件前面的三节，你自己要搞清楚你相信什么，你的信仰是不是很清楚，当小孩子，因为你不用神的话去教导他嘛，当然小孩子的思想行为都是跟世界没有两样的，出了问题。那时候才带导弹你才有，然后再拼命要叫耶稣帮你这是要提醒我们的，教导儿女是我们的责任，甚至一些异教徒在某种程度，在形式上至少比我们做得好，犹太人、伊斯兰教的人，他们常常在 家中教导他们孩子，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再用这些谎言说啊，信仰是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他还太小啊，不要去影响他啊，不可以强迫孩子相信你相信的神啊。假如我们没有确定，我们要应该把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后代的话，你的后代就不要抱怨，他就随波逐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因为你没有尽到你当尽的责任。约书亚就很清楚啊，在约书亚记最后，他讲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他面对当时以色列也是乱七八糟，但是他站出来说：“我和我的孩子们，我们一定遵守耶和华所教导的，啊，所教导的。”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传递？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真的把我们的信仰很严肃的、很认真的传给我们的后代，现在是时候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叫殷勤教导。这是强调的是训教训，换句话说，你神的事情，小孩子哪里会知道？当然不知道，啊，所以我把它看成就好像，你要给孩子们我们信仰的 input，啊，我们信什么？啊，这些资讯一定要告诉孩子，啊，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这些资讯，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资讯要传给他，而且要怎么样传，怎么样来教训呢？他用殷勤这个字，就好像磨剑一样。哎，磨剑是不是三两下就完的？磨剑要持续不断的，一直到什么程度呢？剑被磨尖了，你才会停止。明白吗？啊，圣经上用字是很有讲究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先要把你的信仰的内容、观念要传给你的孩子，而且要不断的传，锲而不舍的传。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有别人会帮你忙，他的同学，他的朋友，他的网友，社会的风气、潮流、世俗的习惯。会帮你教导你的孩子，到时候不要后悔。啊，到时候不要后悔。所以想想，我们有没有这个责任啊？一定要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在信仰方面。不但如此，啊，因为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吸收力很好，我们真的要在咱这个年轻的时候来教导他们啊。有一个传道人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第一要争取做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一定要争取做第一个老师，所以千万不要把教训孩子的责任把它 subcontract 给别人
去为孩子。
啊，不能够 subcontract 给别人。比如说，父母、这个保姆、家教、学校，甚至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父母的责任旁无别代，这是神的命令，要教训，像磨剑的那样子，锲而不舍，一直到孩子的剑被磨利了，才停止。圣经上有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提摩太。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你从小认识圣经，因为你的母亲和你的外祖母都是基督徒，从小来教导你。所以你就看见提摩太是从小在他的母亲，因为他父亲是希腊人啊，他母亲的教导，他外祖母的教导。所以你想想看，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所以，第一步你要教导他。第二个呢，他说要怎么样？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你知道以色列人大概明白这句话，他就很灵活的运用，他不会在生活的当中啊，这个家里行路躺下起来，这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他们很懂得在生活的当中找到生活当中的机会来跟孩子们讲他们的信仰，谈论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谈论来讲我们的信仰，因为他们这样做。我刚刚提到的以色列人被流亡了那么多年，他们都还能够保持他们的信仰，就是要找机会跟孩子们在一起。教育孩子是按照神的话，不是按照父母的期盼。感谢神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例子。所以在生活里面尽量找机会找时间跟孩子们一起来谈。为什么要做？前面讲了要教训，这是 input， 只是输入资讯。这里讲到的是要让我们明白融会资讯。在生活中要讨论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的神的教导和我们生活中遇见的问题、难处、挑战，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跟它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要谈论，基本上要教我们懂得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中神的话和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能够连接起来，要和我们的孩子一同经历神的作为。因为我们让他跟我们一起学习，懂得怎么样把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遇见的问题。所以他们的信仰不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在生活中间来认识神、体验神。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是有好动症的，所以他常常受小孩子欺负。他在这个初中的时候他去走路去上学，这不巧呢，有个邻居也跟他同一班，他那个同居是老外比他高一个头，所以在路上经常欺负他，就不理他，所以他很痛苦他就回来就跟妈妈讲，怎么办？这是我每天遇见的，所以师母呢是很好，就叫他跟他一起祷告，叫他借着神的话来祷告。求神帮助他能够让这个搅扰他的孩子不来搅扰他。所以有一天他放学回来跟妈妈讲，他妈咪妈咪 it works 他说这个你叫我祷告真的有用他说我这次好几天这个男孩子不跟他一起走了所以他可以平平安的走回家所以神的话叫我们这个主导文里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脱离凶恶在我的儿子上他就体验到你祷告神听的，因为他被人家欺负。所以这里叫我们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就是要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活连接在一起后来我们到宣道会做牧师我们儿子还留在宣道会，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一定会大家都做完礼拜，他从三号再回来，我们从恩信回家一定在下午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来讨论圣经的话是我们跟儿子在一起非常宝贵的一段时间他可以很自由的来谈论他对圣经的看法，他对圣经的问题，我们也跟他谈我们对圣经的看法，我们有时候也不懂的地方这就是要在生活中间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以至于他们的信仰不再是头脑，而乃是在生活中的亲身的经验。最后他说呢，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手是个象征性的，是这个暗喻手代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行为额头是代表我们的思想， 很简单的，就是说呢，这些孩子们不单单在经历的自己经历到，而且因为我们能够融会贯通，使得教导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行为就会根据神的话来做。所以这叫做把经文放在手上，就完全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按照圣经的话来做。同样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判断、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决定，经文戴在额上，也是成为我们的这个原则啊。所以感谢神啊，他在教导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先要自己确认我们的信仰，然后要很 faithfully 传递给下一代，不单在内容上是正确的，而且是让孩子们在生命上能够进啊。所以有人讲得好啊，传递给下一代，要让我们的孩子从第二手的信仰变成第一手的信仰，第二手的信仰变成第一手的信仰。最后啊，他教我们第9节啊，next one，他说你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也是 metaphor 啊，也是这个暗喻啊。写在房门上是给谁看的？门框上啊，是给我们邻居看的，给我们进出家里门的这亲戚朋友看的。我们的同事、我们同学看的，还有呢，经过我们家的门口的人看的，换句话说，要把我们的生活、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做见证，让他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相信耶和华神的人，他们的生活跟这些外邦人有所不同，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的信仰变成透过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把它流露出来，来影响到我们的社区。城门上呢，城门在古时候是其实就像现在 City Hall 是一个代表一个权柄而且是一个好像这个管理审判商议事情等等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带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能够来影响社区，影响社区。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没有城门，但是我们有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的学校，我们有住的市政府，我们有我们的所住的市政府里面的这些议员们。我们所住的加州的州里面的州长、州议员们，这些都是要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些场合里面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让他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更重要的，我们要有好的行为，不要让那些不信的人抓住我们不当的行为，这就是成了反效果。所以在这里，很简洁的，是原则性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在寄居的地方能够生活的平安能够享受神的祝福和供应我们的世世代代都能这样做下去。这就是耶和华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也是今天告诉我们的，要真正认认真真认识你所信的神。要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传递给你的下一代，也要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成为我们社区，成为我们所住的邻舍中间的一个正面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得平安。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段子话，来提醒我们，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好让我们 真正能够知道我们既做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不断的享受神的保守。啊，他最后其实他也有警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提了。啊，在这个这一段第六章的后半段啊，他就在提醒他们，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做些不讨神喜悦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享受神给你的应许。啊，他叫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不可以随从别神，啊，不可以试探你的神。就换句话说，你不相信神的作为啊啊，而且呢，要常常啊来感谢神，啊，警醒遵守，啊，警醒遵守，愿主来帮助我们，记着他的话，遵行他的话，好让我们在寄居的地方得以存活，能够。日子能够长久，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也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愿意遵行。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